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以军袭击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务院表态不支持攻击伊朗核设施。
Attack on Israel, but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action that would lead to a.
中共庆见证75周年，万国来朝了吗？
内忧外患是中共见证75年未曾见过的。
美副国务卿坎贝尔称，中国试图改变亚太体系核心。
Key country that provided some of the larger context.
中国网民赞美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展示政治体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以色列军方星期四10月3号表示，以军当天在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作战中打死了15名真主党武装分子，并对贝鲁特实施了轰炸。以军前一天在与真主党的地面作战中有8名以军士兵阵亡，这也是以黎在加沙战争爆发后隔空交火将近1年来以军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的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局星期四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以军在加沙3个月前实施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加沙哈马斯政府领导人劳西穆什塔哈以及2名高级安全官员。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峰会上警告说，不能对以色列的好战保持沉默，任何类型的军事袭击、恐怖行为或跨越我们红线的行动都难逃脱我们武装部队的决定性回击。
And I was at home, so the glasses in my house all...
两架从贝鲁特起飞的航班周三10月2号抵达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机上载着逃离持续空袭的黎巴嫩公民。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iscuss with them what that response might look like, but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action that would lead to a full-blown regional war.
针对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0月2号表示，美国正继续与以色列讨论他们的回应方式。他强调，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地官员说，2号晚间，一枚俄罗斯制导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一栋5层公寓楼，引发火灾，造成至少12人受伤。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边境30公里，在持续2年半的战争中，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频繁攻击目标。乌克兰军方星期四10月3号表示，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弹道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俄军一座价值1亿多美元的雷达站，此举将削弱俄军侦测、追踪和拦截航空及导弹目标的能力。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3号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这是他就任后的首次出访。这位荷兰前首相于1号接任北约秘书长，他承诺北约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吕特讨论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在内的内容。他还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限制。俄罗斯4名记者2号在莫斯科接受了闭门审讯，他们的罪名是参与极端主义组织。此前当局指控他们为已故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被取缔的机构工作。一名律师说，这些记者目前被延长拘押6个月，如果罪名成立，他们每人将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菲律宾称密切关注并严肃对待媒体有关中国间谍渗透的报道。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外交部在声明中没有点名任何国家或外国实体，但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 这是对半岛电视台一部关于在泰国被拘留的中国逃犯的纪录片的回应。台湾屏东县的一家医院三号发生火灾，造成九人死亡。台湾媒体报道说，屏东东港安泰医院起火，造成九人死亡，其中八人为病患。登陆前风力稍微减弱，但仍旧威力强大的台风山陀尔星期四10月3号猛烈袭击台湾西南部，尤其是南部重镇高雄，带来暴雨和洪水，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导致约 17.8 万户家庭断电。政府提前宣布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金融市场连续两天休市，数以百计的航班被取消。宇宙，
好，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中共庆建政75周年，万国来朝了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5周年的大日子。观察人士说，中国今年十一庆典的规模并未扩大，发自俄罗斯、朝鲜和越南三国的贺电最受瞩目。另据官媒报道，塞尔维亚、塞浦路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国驻各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和往年类似，中国今年的十一庆典依旧是音乐会、天安门广场前的升旗仪式以及前一晚的招待会等例行活动。据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号报道，塞尔维亚、巴基斯坦等国总统以及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总理出席了中国在海外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对此，在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中国仍有万国来朝的中原心态，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大撒币，因此受到中国金援的沿线国家自然不忘发来贺电，但说到底仅是廉价的面子工程。董立文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经济好发展好，历史上水平最低的时候，中国跟他周边国家的敌对是史无前例的高，中国的内忧外患是中共建政75年未曾见过的，习近平执政12年还有什么好庆祝的。
分析人士说，中国今年十一庆典规模不见扩大，或与经济放缓、中国与多数民主国家意识形态分歧日剧且关系恶化有关。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0月1号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美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等700多名中美各界人士出席当地的75周年国庆招待会。至于各国贺电，以俄罗斯、朝鲜和越南等主要共产党政府所发的贺电最受瞩目。分析人士说，凸显中国与独裁专制国家越靠越近的发展趋势。展望中国的对外关系，习近平在9月30号晚举办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奖典礼时高呼，中国愿携手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指出，习近平占据道德制高点，口号式的行塑中国支持世界和平的表面形象，但却未有实质行动。对比习近平任内3度逢五逢十的国庆谈话，董立文认为，习近平今年的国庆讲话比起10年前建政65周年时高呼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语气收敛很多。在对台方针上，习近平今年老调重弹，没有新意。不过政治大学的曾伟峰观察到，习近平今年不再谈和平，或许值得台湾警戒。
习近平这次的演讲并没有特别强调和平两个字，说着有没有心不知道，可是我们听着至少要意会到一些不一样的态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颖分析， 习近平今年的演说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在发扬爱国主义，凝聚民心，
动员国内的民众在经济方面投入更多，所以对于中国的投资一直在下滑，转移到其他地方，其表示这种动员和对经济看重也是希望外界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共庆建政75周年，万国来朝了吗？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称中国试图改变亚太运行体系核心。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三10月2号表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是美国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参加华府智库一个活动时表示，过去15年里，中国基于多种原因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想要对美国和盟国构建的印太地区运行体系进行改变，而这个改变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造成对立。他也指出，当今美中关系已超越90年代的接触阶段，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范式的新时期。
I think no country had and has been more engaged in the project of pulling China first into the 20th century and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跟美国一样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带入21世纪，包括全球供应链发展制造业所带来的机会。我们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从开放开始。你知道，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提供了一些大背景，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以及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来吸收中国生产的许多商品，以及对中国的深刻尊重和接触，与中国建立可以持久的关系。我认为出于多种原因，在过去15年里，不仅是因为习近平，而是因为中国认为，首先美国正在衰落，他们一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抱有一些焦虑。
Fir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decline. They've always had some anxieties about American leadership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s a sense that China.
坎贝尔说，出于多种原因，人们认为现在是中国维护自己并帮助美国退出全球舞台的时候了。这样的观点其中很多没有明确说出来，尽管其中一些存在于习近平的领导下。习近平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更加直言不讳，以书面和公开语言表达了中国的愿望。与此同时，人们感到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其领导地位。
Its leadership position. The one thing I would just simply like comment to you about is I do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我想评论的一件事是，我确实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参与了一个项目，旨在印太地区和全球范围构建一个，你可以形容它为一个运行体系。这带来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认为习主席和中国现在想要做的一些改变将触及该运行体系的核心。这个方式将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造成对立。
In ways that are antithetical to our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so I think what
坎贝尔说，所以我认为美国的目的并不是遏制或限制中国，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应对一个更加自信、更咄咄逼人的中国。它在挑战这个运行体系里的元素：和平解决争端、航行自由信心、海洋法、法治、合约。
Confidence, love the sea, rule of law contract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ose who say,
坎贝尔表示，会有人说，让我们回到90年代，让我们恢复接触。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范式的新时期。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希望竞争是稳定的，而不是趋向冲突。这就是我们努力建立的对话机制，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指标。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称，中国试图改变亚太运行体系核心。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片段，中共经济刺激后政治局再开会，北京是否经济大台政治唱戏呢？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国庆75周年前夕召开会议，罕见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采访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的精彩片段。
庆祝国庆75周年的前夕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经济事务。张杰先生，
对，因为目前来看呢，一般来说啊，按照规定都是在季末啊，比如说4月份呢、7月份、12月份召开关于经济问题的这么一个讨论会。但这次呢，显得有点异乎寻常，但是呢，也并不是特别的例外，因为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啊，因为疫情的问题就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也是讨论经济问题。一般来说啊，在9月份主要政治局的会议是研究党纪和内部事务。这一次的原因大家其实都明白，就是经济实在是太严重了，必须要进行解决。而之前呢，应该从2020年末开始，疫情解封以后，中国就一直在倒腾经济，就希望经济有一个报复性的复苏。但是都没有看到，相反，中国经济陷入到这个叫通货紧缩。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呢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债务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呢就是地方债务居高不下，再就是外资的撤离和这个青年失业率高企，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问题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它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不同，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对他们来说恰好是一个结构性调整，它可以通过政府的更迭，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让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而中国的经济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会带来系统性的崩盘，并且经济危机一定会伴随着政治危机，这样呢就动了习近平的底线。
邱博士，你是怎么看的？
通常情况下呢，四月份是这个人代会刚刚结束，谈经济事务呢是谈当年，那么七月份呢是下半年，十月份呢也就是说是次年。大家也知道，这个今年七月中旬中共呢刚刚召开过这个20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呢会后 这个经济并没有什么起色，尤其是中国股市从五月份一直到这个九月二十三号可以说是一路下滑，期间也经过了这个三中全会。这说明无论习近平怎么搞，开什么会，都对经济长期持续下滑无力回天。这就是习团队他的这个经济治理能力十分低下。那么无奈之下，国务院九月二十四号开始下令印钞炒股，借以呢来刺激经济，提振股市还有这个房地产市场。于是呢从九月二十四号开始，中国股市节节攀升。那么九月二十六号政治局召开经济会议，就再次刺激一下这个股市，借机呢也大肆收割一下韭菜。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张杰和邱家军的精彩片段。经济刺激后政治局再开会，这是为什么呢？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中国网民如何议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和万斯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落幕之后，中国学者和网络舆论的普遍评价是，比起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两位副手候选人的交锋展现了礼貌和风度的政治体面。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或因时值中国的十一黄金周长假，也或因国际舆论聚焦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空袭，沃尔兹和万斯的电视辩论会并未受到中国官媒的重视。新华社北京时间星期三十月二号上午仅发布一则短视频称，这是美国总统大选唯一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议题包括移民、经济等。至于其他中国主流媒体，除了港媒之外，几乎未见相关报道。港媒《香港零一》当天评论称，经过九十分钟的辩论，美国选民看到的一场正常不过的副手候选人辩论。万斯和沃尔兹互表尊重，包括辩论前握手，期间还多次附和对手的见解，并对彼此的叙事表达共情。多位中国博主也给予类似的正面评价。比如财经博主陈一佳在小红书拥有超过八万粉丝，他当天发文称，和上两场大 boss 的辩论相比，这次副手候选人间的交锋少了些抓马，多了份久违的政治体面。上海军事博主美欧阅读在微博拥有近三十万粉丝，他也发文称，双方在这次辩论都保持了礼貌和风度。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分析，这次辩论两位副手候选人表现文明，但是对枪支、气候和移民等议题的表态没有太多的突破，也仅阐述各自的政党理念。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华人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移民的问题，但他们没有专门针对这一块，也可能是因为华人移民本来就不是最多的。总的来说，让人有触动的东西不明显，所以我看见墙内的网友讨论的也不多。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说，中国民众看美国选情较关注子女留学和出国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各方都理解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因此过去三次辩论都未触及相关议题，主办辩论的美国媒体人也没有追问，反而凸显两国问题复杂敏感，并非电视辩论会上几分钟的答辩就能说得清楚。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说白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在非常不确定的环境里边推进稳定的中美关系。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在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形成非常完整的战略性的思考，继续去辩论的话，只会把问题越弄越糟。
在香港的轩辕科技交流中心，国际问题专家宋中平认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分量本就远不如总统，更关键的是，中国舆论已经有共识， 那就是未来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不大。宋中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网民也好，媒体也好，更多的观点就是无论谁上台对中国都不会友好，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但又都强调中美关系重要，不应该脱钩断裂。所以我们既关注美国大选，又不抱有希望。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网民如何议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中国粉红如何庆祝国庆。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在中国国庆日庆祝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多个城市可见小粉红们以特有的方式宣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我们来看看中国墙内所谓的爱国群众是如何欢度国庆的。9月30日，国庆节前夕，广西南宁男子在广场上免费发放国旗，但市民要先在地上的日本国旗才能领取。日本旗上写着主人请擦擦脚，不少大人小孩见状纷纷踩踏日本国旗。
踩日本国旗送中国红旗，快点过来，免费踩免费送。过来过来了，
踩死同志们，
踩死同志们，
我一把你踩到，
发什么都可以。
网友评论，这是要大力开展全民仇日的爱国行动了吗？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述不一致啊。10月1日，浙江杭州西湖风景区一男子脚穿木屐直播，遭到众多游客围观和指责。他们说，你过分了，国庆节穿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哎呀，啥都围观，
我们走啊走，没什么看，就是穿了一双鞋子木屐嘛。
哎，我做错什么？你给我手机。
你出车是
我穿的木屐鞋子怎么了？哎，我犯事了。
这不能出错的呀你。
我穿个木屐鞋出门，我犯事
了，
对不对？
木屐鞋源于中国，传到日本深度。
都是日本东西吧？
有些人穿的。
那手机里面很多日本东西，你把手机砸掉，我立马就走。你把手机先砸掉，你先证明不该用日本的东西。
脱掉，脱掉，脱掉，脱掉，脱掉，脱掉，脱掉，脱掉。
网友说，穿木屐不行。那用日本相机就可以，来，现场带着相机出来的，看看是不是日本牌子，原地砸了，再来指责人家的木屐。10月1日，浙江温州，一女子穿和服走在路上，被粉红拍摄者责骂。同一天，湖北襄阳，两名女子穿和服拍照，遭市民围观和指责。
这女的了，怕不是有病吧？国庆节她穿个和服？
然后你们又那么显眼的穿着日本的和服，在庆祝我成立75周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大街上，
我非常爱国，我非常爱国。
这是我们的自由，
我只是
爱国，我们只是在。
那你可以大声的穿着和服喊出我爱中国吗？
我爱中国，可以吗？
以
我就是爱中国的。
哎，
我说
请你不要脱下你的和服，永远穿着汉服，你不配穿。
网友讽刺地说，国庆节应该裸奔，因为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是赤裸裸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中国粉红如何庆祝国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和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